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话广播粤语节目。今日是2023年12月25号圣诞节，首先祝各位听众圣诞快乐。我是李冬梅，为你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首先请收听新闻热点。
2024新一轮危机来袭，评中共自我酝酿危机。两名中共外孙技术名人去世，均为56岁。炒作无效，李宁、安踏用新疆棉后经营不振。克里姆林宫否认谋害普利戈任，抨击华日报道。拉斐尔画作接受审查后发现特殊结果。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23号礼拜六，欢迎收看希望之声国际要闻，我是林欣。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先听一下三高代谢宝的客户反馈。有位客户非常认同三高代谢宝的制作理念，他说购买这样的产品令他感到非常安心。三高代谢宝秉承中国道家理论，视人体为一个小宇宙，拥有自我疗愈的能力。这款产品以独特的古法配方提供身体治愈所需的必要原料，全方位调节和平衡人体机能，从而激活自然的疗愈过程。台湾雅小姐的母亲患有老年失智症，但在服用三高代谢宝4个月之后，症状明显改善，精神状态亦变好了。三高代谢宝为你带来全面而持久的保健效果。众多见证者反映，不论是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高尿酸、痛风定是慢性发炎，使用后都有显著改善。了解更多详情，请关注健康520官网。中国政治经济局面进入上世纪80年代以来最差阶段，达到40多年以来的低迷时期。外界发现中国市场不单止没有出现疫情开放后的消费增加局面，反而出现了全面低迷。同时习近平紧握中央财权，收紧了对地方的控制，导致了多重的新隐患。请听报道。
在近两个月，中共召开中央金融会议和全国经济工作会议，安邦智库解读指出，目前存在的困难包括需求不足，但是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社会预期偏弱，国内难以形成大循环，而外界环境又不乐观。同时国务院总理李强的职务似乎遭到削弱，包括会见香港特首等本应李强主导出席的场合，习近平和其他官员亦参与其中。东华大学新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陈松兴对本台话，现在可以感受到一个很明显的决策，就是所有的事都归党的领导，以前国务院和党的分工基本是不存在的，现在习近平当局可能还是希望枪杆子和银根都是由党中央管，但是有一个问题，地方的财政状况比较紧张，很多地方政府实际上可能已经接近没钱支付必要支出的一个情况。陈松兴认为未来可能会出现更多中央和地方的财政纠纷。他说如果中央发债或者中央允许地方发债，等于在某个程度来讲，他会将地方政府的债务转移到中央来，令中央政府的债务更恶化。12月22号，中共财政部门公布年度工作会议的通稿，其中6次提到过紧日子。陈松兴指出，目前当局的策略 并不足以应付现在地方政府债务的短缺，而地方政府可能还是希望能够再创造其他有利的财政收入。目前房地产不好，土地收入没了，外资撤走了，工厂没了，加值税的收入亦没了，消费亦减少了，方方面面看得出来地方政府的财政依然十分拮据。陈松卿说，如果中央不能够有效地来帮助地方解决这些债务的问题，地方可能还会持续的减薪、裁员、减少公共服务，这样中央和地方之间财政上的问题恐怕会有更多的纠纷，在2024年可能会更明显地看出他们之间的矛盾。12月22号起，五间中共国有银行宣布今年第三次降息，但是这样的做法对于恢复中国经济增长来讲是无济于事。目前外国投资者不断离开中国市场，导致中国投资领域不断失血。另一方面，中美两国之间的经济走向同样会在2024年制造新的变局。陈松卿指出，美国明年会有选举，他预计美联储可能在明年适当的时机调降它的利率，以刺激美国的经济。但是从国际层面来讲，由于美国目前收紧货币政策，利率还是维持在高档的 5.25 到 5.5 之间。而中国存在的问题主要就是因为目前的债务危机仍然不能够有效解决。因此在明年中国可能会出现更多的债务爆煲。陈松卿说，地产开发商的债除了人民币的本币债之外，还有很多的外币债。外币债在2024至2025年有很多到期，这个部分没办法掩饰，所以我们预期2024年中国仍然有一些地产开发商会持续有爆煲的现象。再加上最近有好几个信托或者财务管理的大企业亦都是遭遇到爆煲，所以我想明年中国房地产市场持续需要关注，可能会继续有大的开发商出事。佛罗里达州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在霍士发文说，同中共政权合作将会令到美国的巨头遭到淘汰，这些想要在中国市场发财的企业最终后果很可能就好像甘乃迪总统的演讲所讲，骑在老虎的背上最终被老虎吃了。在明年全球经济增长方面，陈松卿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期大约是 2.9， 要比今年的3还要再低一点。最近中东地区和红海地区又有一些突发的事件，为明年的国际经济局面造成不确定性。陈松卿说，在2024年整个通货膨胀是不是会因为有这些地缘冲突导致油价，导致粮食的价格整体的通货膨胀居高不下，现在看起来这个都是比较大的一个变数，所以经济增长基本上不特别看好，通货膨胀看起来存在变数并不容易压抑，所以明年全世界来看可能在极端的情况之下要面对的是一种停滞性通货膨胀。以上是本台记者斐珍和柳芳礼的采访报道。
中共央视名人、顶尖科学家近期接连去世。中共央视书画节目《寒墨戏韵》的总导演56岁的刘建军日前在上海因病医治无效去世，并未具体讲明病因。请睇报道。
据澎湃新闻和浙江省书法家协会证实，刘建军在上海去世，死者家属正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中。大陆媒体报道说，刘建军于2023年1月10号参加了书法公益活动，当时身体状况良好，并未表现出重大疾病迹象。一位知情人士透露，刘建军或因心脏病突发猝死，但是未得到官方证实。有网民提出他的去世和疫情相关的猜测， 公开信息显示，刘建军是1967年出生的浙江诸暨人，是纪录片导演、书法家，亦是央视书画节目的主要参与人。12月21号，中航无人机系统公司宣布56岁企业的副总设计师崔济多因病去世，原因并未详细公开。崔济多2019年加入担任副总设计师职务，是公司核心技术人员，并且持有该公司的股份，主要产品为无人机，产品90%以上是提供给外国，主要出口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包括中共空军在内。有消息反映说，俄国等国的无人机产品中亦包含中方制造的无人机设施零件。中国大陆疫情严峻，外界怀疑中共隐瞒新冠病毒情况，国际组织多次要求中共提供资讯，但是中共否认存在新的病原体病例蔓延的情况。最近疫情迅速扩散，重症患者增加，死亡案例快速上升。引人注目的是，很多中共官员、科技界名人、演艺界明星、公司高管等各行各业的人士相继猝死，多为中共党员或者是中共的支持者，并且年龄多数都未到60岁。这个现象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关注。
中国运动服装制造商李宁公司的股价在今年下跌了 70%， 而安踏公司的市值下跌了 28%， 两家企业的市值蒸发接近250亿美元。请听报道。
之前一股中共媒体煽动的狂潮曾经帮助两家企业增加了一些销量，在外国关于新疆强制劳工的抵制风潮之下，很多欧美品牌宣布禁止使用新疆棉花，而李宁同安踏这样的品牌则声称支持新疆棉花，可能是为了同西方对迫害人权的抵制形成对比。初期这种立场似乎在中国国内带来了一定的营销效应，在中共宣传系统的助推下，李宁同安踏在短期内销售额增长，但是两家公司同时遭受了长期的负面影响，他们生产的产品面临库存积压和需求下降。华尔街日报指出，李宁公司可能高估了其支持新疆棉花的立场能够产生的销售效应，从而导致了库存积压，显著影响了品牌的售价和声誉。报道引述消息人士的言论说，现在李宁公司的库存量大约是月销售额的5倍。在产品滞销的情况下，一些卖家宣布对李宁产品进行大减价，进一步影响了品牌的价格。李宁对外拒绝承认其库存过高，该企业对华尔街日报说其库存健康，有信心在今年年底前优化库存。之前李宁的股价曾经创落4年来的最低水平，企业在12月宣布回购3亿8400万美元价值的股票。在中国社会经济低迷的情况下，消费者普遍节衣缩食，对于体育产品的消费减少，同时企业因为过度宣扬亲共的观点，失去了外国资本的青睐，导致未来发展前景堪忧。
12月22号，克里姆林宫指责《华尔街日报》关于俄国政府谋害瓦格纳前首领普利戈任的报道。之前这个报道称，曾经发起叛变的普利戈任之所以在飞机失事中丧生，是因为卷入了由俄罗斯安全官员帕特鲁舍夫精心策划的计划。请听报道。
《华尔街日报》报道说，俄国安全局为了除掉普利戈任，令他的私人飞机被放置在机翼下的一枚小型炸弹击落。报道引述了未透露姓名的西方情报官员同一名前俄国情报官员的话讲，普利戈任遇到的袭击是俄国当局授意进行的， 帕特鲁舍夫参与了这个计划。哈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20号宣称，这个消息来自媒体虚构，他看过这个故事，但不会对此发表评论。佩斯科夫说，不幸的是，最近《华尔街日报》非常喜欢制作低俗小说。在被克里姆林宫撤职之前，普利戈任是华格纳雇佣兵组织的负责人，在乌克兰协助俄军作战。他和俄国国防机构之间存在长期的不和，最终导致了6月下旬的华格纳叛变。叛变很快就结束了，但是人普遍认为这个是对俄国总统普京权力控制的严重挑战。两个月之后，普利戈任在一次飞机失事中丧生。克里姆林宫之前否认他是根据普京的命令被杀的讲法，说这个是绝对的谎言。普京当局10月表示，坠机事故是飞机内引爆的手榴弹造成的。路透社指出，72岁的帕特鲁舍夫是俄国联邦安全局前安全部门负责人，现任俄罗斯安全委员会秘书，被认为是普京亲密顾问中最有影响力的强硬派之一。帕特鲁舍夫是普京1970年代在苏联克格勃共事的时期结识的人员之一。
一项新研究表明，一幅500年历史的拉斐尔画作部分来自另外一位艺术家之手。请听报道。
英国布拉德福德大学的科学团队发现，在作品《玫瑰圣母》里面，约瑟夫的面并不是由文艺复兴大师之一的拉斐尔所作，而是出自于其他人的手。拉斐尔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三巨头之一，生活于1483年至1520年，这位意大利人以雅典学院等作品而闻名。12月21号，布拉德福德大学视觉计算和智慧系统中心主任乌盖尔说，他开发的算法可以正确识别真正的拉斐尔画作，准确率高达 98%。这个算法是建立在先前的研究基础的。在这个之前，一幅名为布雷西特多的画作被发现很可能是拉斐尔的真迹，而不是19世纪的复制品。画里面的人面和拉斐尔祭坛画里面的西斯廷圣母的人面画法相同。乌盖尔说，演算法分析的细节超出了人眼的能力，这个对研究古迹名画是不是赝品的进程很有帮助，这种工具的潜力巨大。关于这项工作的同行评审论文在21号发表在遗产科学杂志上。乌盖尔说，他的测试引用了人工智能的能力，将提供更深入观察一幅画的一种非常快速的方法。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
以下是新闻追踪。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声新闻追踪。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新闻追踪，我是芬妮。
我是石头。
在这个新闻追踪节目里面，我们会从不同的角度去客观分析大家关注的新闻热点，同时也都追踪事件的来龙去脉，也都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发信息到我们的平台，反馈你的意见，也都可以讲讲你关心的话题。我们的留言电话是650-395-8366 的。在14号众议院就以310-118票是通过了国防授权法案的，也都得到了共和党和民主党的大力支持。投票赞成的众议员就超过1/3，因为参议院13号也都以87-13是通过了这个法案，所以这个法案接下来会交到白宫那里，等待这个拜登总统签署的。2024年的法案就长达3100页，这个授权金额亦都达到创纪录的8860亿的。 比2023年增加了 3%。 这个是国会连续第63年通过这个国防授权法案。最终通过的这个法案呢版本有什么要点值得大家去关注的呢？石头，
国防授权法每年一定会通过的，而且两党是多数都会同意的。一般来讲都会是这个在军费方面，因为国防授权法就是军费来的嘛，它跟这个其他都没有关系的。所以它的军费的话，美国军费每年都会向前增长的。我记得这个川普的时候其实是7000多亿的，现在去到8000多亿的，相当相当夸张的一个数字来的。但是呢对于现在尤其是刚刚在全球发生的，譬如乌克兰的战争，俄乌战争，或者是这个以哈冲突，这些其实都是对加上了印太方面、南海方面的这些这样情况，美国所非常多的。那为什么美国称为了世界警察呢？其中也有原因在这里。为什么会有美国的这个介入呢？其实美国本身的这个介入对全球的和平其实起到决定性作用。如果不是的话，打个比方就好像现在俄乌战争，根本上乌克兰根本上就没得挡的了，可以这样说。印太方面的话，你看菲律宾中共几十万人也没有，是不是？所以国防授权法其实是给了美国的资金去维护世界和平，其实也是包括了你和我的这个立上的钱来的。这一次的国防授权法其实通过了，两院都大比数通过了，都证明了大家对现在目前这个这样的内容都是有相当之大的认同的。它里面当然它会譬如有些最终的版本剔除了其中的一些分歧的问题，譬如变性人或者是这个堕胎的这个问题，那些军人的待遇究竟是怎样呢？它其实剔除了然后才通过了。这个也是他们之前一直争拗的重点之一的。这一次的法案里面有几个要点。第一就是这个给军人加薪，加薪的幅度就是大概 5.2%， 也是他这个总支出里面的其中一部分。另外一个就是对于在中企来讲生产的电池，其实这一次是非常之明确的这个情况，就是国防部是不可以采购这一次法案里面所列明了的这些名单的。包括了这个什么呢？宁德时代、比亚迪、这个远景能源、亿维锂能、还有这个国轩高科、还有海神储能科技等等的中国大陆生产的这个那些电池厂生产出来的电池。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就是可能会造成了国安问题的。因为两党的议员都认为这个电池中国大陆来的电池造成了国安问题，他们应该有一定的依据在这里，所以他们才会出这样的情况。所以呢因为早过两天其实看到了美军的一些基地里面用了宁德时代的电池，跟住就认为是犯规。现在通过了这个国防授权法就更加明显了，所以这个非常之明确的讲到了，非常之 detail 这一次。第三点其实呢也是讲到了对台的军售，或者是全面对他们的培训。这一点也都是这个表明了美国对台湾的重视程度，要提高台湾的这个防御能力，还有促进了，因为台湾的防御能力越强的话，两岸平衡的关系或者和平的发展是更加容易这个处理的。亦都是看到了华盛顿方面将会为台湾军队制定全面的培训和咨询，还有他们的能力建构的计划。供应商方面当然跟武器供应商都息息相关，这个亦都是长期以来美国对台湾的一个承诺。除了军人加薪之外，其实这一次 的国防授权法里面，其实他有一点都觉得挺奇怪的，就是关于乌克兰的对乌克兰的这个援助问题。这个计划呢将会延长到2027年的，并且为美国、英国和澳洲之间的安全合作，即ARCUS 提供了这个资金，即是这两方面。ARCUS 当然没问题，因为本身就是这个盟友来的。但是乌克兰的援助计划延长到2027 咁但系钱边度嚟咧？
嗯哼，咁啊，因为之前咧都即系泽连斯基咧都过嚟美国啦，咁都话希望即系话会争取更多嘅援助咁样。咁佢而家出现呢个情况咧，咁其实倾妥未啊？即系话援助乌克兰方面。
嗱，之前咧，其实咧呢个白宫就提出咗一个1060亿嘅呢个安全援助嘅呢个补充请求啊。咁啊，呢个请求咧，其中主要。就係包括咗有600亿咧，就係俾呢個烏克蘭嘅，咁同埋人道援助嘅，咁另外咧就係140亿咧，係俾呢個以色列嘅嚇，同以哈衝突嘅呢個情況嘅。咁而家咧呢個1600亿其實係剔除咗出嚟，然後單獨傾嘅。咁原因係咩咧？原因就係因為共和黨一直都認為你呢個拜登冇搞好咗邊境問題，即係非法問題、非法移民問題，你唔搞唔掂嘅話咧，你仲要去支持烏克蘭咁咧？是讲不过去的，咁你先搞掂自己的事先。咁其实咧呢一点咧，亦都难怪的，之前咧其实咧，布林肯咧喺佢呢一个啱啱上，即系拜登啱啱上任之后冇几耐咧，因为美国国内嘅呢个事情争拗都好多嘛。当时呢个布林肯对外讲嘅时候，佢讲紧系咩咧？佢话内政即系外交。咩意思咧？就係美國嘅事情咧，其實係內政，亦都會影響外交嘅。咁而家你非法移民如果解決唔到嘅話，咁點解要支持烏克蘭咧？咁佢其實講嘅意思就係咁樣嚇，即係內政即係外交。咁其實共和黨而家亦都同樣嘅啦，內政就係外交。咁你如果搞掂嘅呢個非法移民咧，再傾烏克蘭嘅事情咧，先至可以嘅嚇。咁而家其實咧之前。是國會方面是凍結了大概成2-3亿的美金支援烏克蘭的錢的，現在是解凍了的，我知道，但是2-3亿其實很少的，對於這個軍援來說的話，那600亿會不會給呢？這個還未知道，但是現在在談論，但是最起碼呢，我們現在看到的消息呢，就說說拜登有可能會接受這個共和黨的要求，先處理了這個邊境的非法問題先，非法移民問題先，然後呢再傾或者同時咧傾呢個烏克蘭嘅軍援問題啊，咁啊我哋會睇下到時睇下個進展點啦。咁咧呢一點咧，我覺得都係有道理嘅嚇。咁因為咁處理嘅話咧，對於我哋作為呢個，尤其係喺加州係呢個美墨邊境嘅啦，其實係感受到嘅，可以咁講啊。
咁其实咧，德州方面咧，而家都话通过一啲法律咧，要对嗰啲非法移民咧，要进行监禁，即系如果佢哋嚟到德州呢一边嘅话，咁其实因为而家出现个问题太严重啦，咁其实呢一次通过呢个授权法案咧，国防授权法咧，咁大附带嘅条件就要拜登处理好呢个非法移民问题。石头，你头先都觉得你都啱，但系拜登。即系拜登会唔会做得到咧？
嗱，佢一定要做到嘅，而且佢要做嘅话，其实系冇问题嘅，因为国防授权法已经通过咗噶啦。只不过剩低嘅援助嘅条款咧，佢其实系分开咗两样嘢嘅吓。佢剩低嗰1060亿嘅呢个援助咧，佢其实同呢个国防授权法已经冇关系噶啦。咁啊，呢一个钱要唔要攞出嚟？攞几多出嚟？呢个咧就系而家两党咧。要傾的問題嚟嘅，咁兩黨要傾的問題，最重要的指標咧，就係拜登對呢個非法移民、對呢個邊境方面，你要唔要繼續起牆，會點樣去處理呢啲非法移民？呢個其實咧係好關鍵所在嘅，所以呢個都係好重要
嘅。咁啊。而家即系面临就呢个总统嘅竞选啦，咁啊好多嘢即系话而家喺各方面嘅一个民调啊，亦都显示到咧，即系其实如果拜登喺处理呢个以哈战争啊，或者系乌克兰战争方面咧，其实咧都系关键啊，都会影响到即系选民对佢嗰个支持度嘅。咁啊，转头翻嚟咧，我哋会睇睇拜登同埋川普而家喺民调方面嗰个情况啊，或者系嗰个关键点会喺边度？咁我。转头回来继续新闻追踪，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声新闻追踪。
大家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希望之声新闻追踪。我们的留言电话是650-395-8366。现在我们看到就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已经有 差两个月就两周年噶啦吓。咁而家喺普京喺14号嘅年终记者会上边咧，重申咗俄罗斯会实现佢嘅喺佢实现目标之前咧，乌克兰系唔会有和平，而且俄罗斯嘅目标亦都冇变。咁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就话，喺乌克兰实现公正持久和平嘅唯一办法咧，就要令普京去确信咧，佢唔可能喺战场上取得胜利。同时咧，盟国咧亦都要继续支持乌克兰。咁如果普京喺乌克兰获胜咧，就会出现佢喺嘅侵略唔会喺嗰度止步嘅真正风险。咁石头其实啦，我哋都喺度期望，到底战争几时结束啊？咁俄罗斯点解会咁坚持咧？咁俄罗斯即系引领嘅呢一场战争咁。到底即系话对于而家嗰个影响又点样呢？咁美国方面嗰个态度又系点样？
嗱，啱先其实咧讲到一样嘢，我哋讲紧话呢个美国换咗乌克兰嘅呢个600亿咧，就而家被冻结咗，咁要倾咗，然后先至有机会咧俾乌克兰，但系俾几多唔知。咁啱先亦都讲到咗咧，其实泽连斯基亦都去咗美国再次访问，咁包括白宫同埋呢个国会嘅。咁但系佢国会见咗两党嘅领袖之后咧，其实冇得到任何明确嘅答复噶，原因就系因为啱先讲紧嘅呢个内政即系外交，咁呢个其实咧非常之明显噶啦。而家就系睇拜登嘅问题啦，拜登咧做咗几多嘢，咁可能就俾几多呢个乌克兰，咁呢个就系好明显噶啦。咁唔知系咪呢个普京咧睇到咗美国嘅呢个咁嘅情况啦，咁啊两党嘅争拗嘅情况啦。咁佢而家就似乎硬咗起身啊，因為之前咧冇幾耐之前咧，這個普京其實講過話呢個可以談判嘅，但係而家咧似乎又硬起身，但係呢幾日咧又睇到咗普京咧又向美國發出咗一個所謂嘅信號嚇，就講緊話，而家已經準備好咗同美國咧呢個重返談判桌噶啦，咁啊呢個重返國際舞台嘅，咁美國會唔會同你傾？呢個係另外一回事嚟噶啦。咁但係咧就而家睇到咗普京動作都非常之多嘅。咁你啱先講緊佢喺呢個年終記者會入邊咧，講咗話俄羅斯嘅目標咧未實現之前咧，烏克蘭唔會有和平。咁即係其實威脅啦，咁或者係恐嚇啦，講得清楚啲。但係巴約秘書長同樣會發出呢個同樣嘅支持，講話你唔好自信啦，我哋而家確信你咧，要等你攞唔到勝利為止。咁咩意思咧？就係如果美國真係對烏克蘭嘅支持係減少嘅話咧，那麼邊度要支持咧？就係歐洲要支持啦。咁而家睇到咗，其實歐洲方面嘅話咧，佢哋亦都喺度起動緊，佢哋自己已經喺度預示緊。呢、这個如果美國嘅支持係減弱嘅話咧，其實歐洲方面必須要係接上嘅，因為其實咧俄烏戰爭支持烏克蘭最大嘅國家其實就係美國，而家美國已經超過咗成千億嘅呢個資金俾咗呢個烏克蘭嘅啦嚇，但係咧後果即係反攻後果咧，其實係爭啲嘅，咁而家好明顯睇到咗嘅。而歐洲方面嘅國家咧，雖然講緊話支持。但是他们毕竟出的钱是少的，所以现在美国的钱少了，欧洲方面它是自然也是被迫会出现的，就正如你刚才说的斯托尔滕贝格说到了，这一场战争如果是被俄罗斯赢了的话，它不会只是在这里止步的，它可能会是侵略譬如波兰这些国家，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欧洲方面它必须要负起这个责任，所以呢而家睇到咗歐洲方面亦都開始喐啦，咁佢唔喐都唔得啦。咁喺呢種情況之下咧，應該打幾耐咧？唔知，因為烏克蘭方面咧，聽講而家嘅情況咧都唔係咁理想嘅嚇，可以咁講。咁我只能夠咁講啦。普京就睇到咗美國嘅支持喺度減弱緊，所以咧佢先至會講呢啲説話。咁如果係呢個美國繼續會支持呢個烏克蘭嘅話咧，普京未必有辦法再講呢啲咁嘅説話噶啦。
咁点解呢啲战争会延迟咁耐呢？咁其实同美国方面嘅做法系咪都有好大嘅关系呢？
可以讲话同美国做法有关系，但系其实同中共嘅做法有关系，应该更加贴切啲吓。因为其实如果大家会睇到咗一样乜嘢咧，就系、是中共近年嚟就系自从西方国家制裁俄罗斯之后嘅话咧。其實中共同俄羅斯嗰個貿易額咧， 是完全超晒額，可以咁講。本身今年預計咧，其實係話大概2000多億嘅呢個貿易咧，其實已經提前咗一段時間，已經完成咗噶啦。所以亦都睇到咗中共對俄羅斯嘅支持咧，係造成咗呢一場戰爭一直拖住嘅其中嘅一個非常之關鍵嘅所在嘅，亦都係同美國有關。點解咧？如果美國因為咁樣去制裁中共嘅話咧，其實先至起到作用啊！但係美國方面咧，同埋歐洲方面一直嚟講咧，對中共咧都係一直喺度以談判為主、以勸喻為主嘅呢種方式咧，其實俾咗中共一個非常之大嘅空間嚟呢個去支持呢啲咁嘅為非作歹嘅俄羅斯嚇。咁呢其實咧亦都係俾咗好多嘅，而家從民用到軍用嘅設備咧，都俾咗好多俄羅斯嘅。咁呢種做法其實咧，亦都係同美國嘅處理方式有關嘅。
嗯，咁喺拜登政府啊，就系处理呢啲战争方面咧，咁有民意咧调查就显示咧，就睇到拜登政府方面嗰个民意度咧就喺度下跌嘅。咁呢一个系呢个华府智库组织皮尤研究中心吓，咁呢个最新民调咧就话，现任嘅总统拜登喺共和党同政治立场倾向共和党民众嘅支持度系维持7%，咁民主党同立场倾民主党者嘅支持度咧系去到61%，咁啊比前一次6月调查跌咗4%嘅。咁由2022年10月以嚟咧，民主党人对拜登嘅施政满意度亦都系跌咗12%。咁喺多数主要嘅群体入边啦，系相对偏低啦。咁仲有喺美国非裔嘅受访者咧，只系52%系认可拜登嘅施政表现嘅啫。咁拉丁裔啦、亚裔嘅支持度亦都系更加低啦，只系33%，同埋37%。咁而家咧就亦都有受访者咧就话啊，因为佢拜登政府对以哈战争啊，对呢个乌克兰嗰个投入啊，同埋处理方面咧就系不太合适啊，即系做得唔够啦，咁样令到佢嘅民意下跌嘅。到底系咪咁样咧？洗头，你认为即系话而家民意大调转嗰个原因喺边度？
其实民意冇大调转啊，因为佢只不过就系喺度变紧啫。咁啊，但系咧佢嘅呢个七大搖擺州呢個係關鍵所在，咁啊呢個七大搖擺州咧，其實而家係最主要嘅呢一個美國總統大選嘅呢個關鍵所在嘅。咁嗱，你啱先講緊嘅咁多嘅民意入邊咧，其實係咪真係呢個同俄烏戰爭或者係同以哈戰爭嘅處理咧有關咧？有一部分，但係最重要嘅咧，因為美國人亦都非常之關心呢個生活水準啊，即係國內嘅民生經濟或者係經濟嘅處理方式嘅，而家就係對拜登處理呢啲方式咧，其實係存疑啊，直頭就係咁啊，所以喺呢種情況之下嘅話咧，會出現咗呢種咁嘅情況嘅。咁啊嗱，你啱先講嘅皮尤佢研究咗啱先一系列嘅呢啲咁嘅，包括咗呢個佢利用咗性別、種族、黨派、教育程度呢啲咁嘅為背景嚟調查嘅啦。咁但係我哋睇到咗，其實喺呢個華盛頓時報在14日報導了市場調研機構叫做晨間諮詢機構和彭博社合作了一個新的民調，就是講緊全美七大搖擺州他們的情況是什麼，就是拿了川普和拜登的對比，他們其實清一色呢都是川普這個贏緊的，而贏緊是不是少的比率來的，北卡羅來納州其實這個是11%贏咗嘅，咁內華達州係5%，密歇根州咧係呢一個4%，而一個月之前咧，其實密歇根州拜登仲贏緊1%嘅，咁而家反超前4%啦，即係證明贏咗5%嚟噶啦。而亞利桑那州咧，其實佢嘅比數咧係3%，賓夕凡尼亞州3%，而喬治亞州7%，同埋威斯康星州6%嘅，咁啊呢啲支持度咧都相當之高嘅，而經過睇到咗佢嘅調查入邊咧，講緊經濟議題咧，川普咧比拜登當然係會好啲嘅，因為之前川普做嘅明顯睇到咗佢嘅經濟嘅指導方面咧係非常之好嘅嘛，所以喺呢啲方面咧。七大搖擺州如果係一直維持呢一種咁嘅狀態嘅話咧，或者係喺呢個過程嘅話咧，可能會對 呢個民主黨咧構成咗非常之大嘅威脅嚟嘅。
嗯，咁會唔會拜登見到呢個情況咧知難而退咧？加上佢年紀都唔實少啦嚇，咁會唔會遇到話退選或者我唔參選嘅情況？咁民主黨方面會唔會有口碑咧？
最关键的一件事是要看看他全民的民调，他不是只是看这几百分点，当然这几百分点是最关键的，但是全民的民调是最关键，还有民主党对他的支持度，这个很关键，所以对最后都要看这些的。如果民主党对拜登的支持度是低的话，他可能真的会退选的。但是有没有人代替民主党出来参选呢？即是代替拜登的位置出来参选呢？我们之前一直都讲紧呢，这个加州而家现任的州长纽森呢，是有可能的。因为民主党一直想将他推为这个政治明星，但是因为他太左了，咁喺民主党某啲左喺左派方面咧，佢嘅支持度相当之高嘅。但系如果佢出嚟参选嘅话咧，反而对中间派或者系中间偏右嘅呢个民主党人咧，直头造成打击，甚至乎唔投票添嘅。所以如果系我认为嘅话咧，纽森同拜登相比嘅话咧，纽森相信佢嘅支持度比拜登仲要差。佢只不过喺民主党嘅支持度高嘅啫。咁某啲團體嘅支持度高嚇，咁可能係咁樣嘅，所以咧，拜登未必比呢個紐森差嘅。
嗯 ，OK， 咁啊，時間關係，我哋喺呢度咧就先暫停一陣，轉頭翻嚟繼續新聞追蹤。
客觀分析時局走勢，精準捕捉時事熱點，希望之星新聞追蹤。
大家好，歡迎翻嚟繼續收聽希望之星新聞追蹤。这一节我们会跟大家关注一下中国的一些经济方面的情况。有数据显示外资上个月投入中国股市的新资金净投入金额只有6亿，今年首11个月累计外资从中国股市和债市撤走的净金额是781亿的。是美金，但是就向中国以外的新兴市场资金净流入是达到2147亿美金的，单在11月就有434亿，是今年1月以来的最多。另外据路透社报道，国际评级机构惠誉对中国2024年的经济展望是中性，但认为当局对将会继续面对外部需求疲软、房地产危机和地方政府债券等不利因素的。预计这个国内生产总值增速明年都会由今年的 5% 会放缓到 4.6%。但令人奇怪的就是在12月5日时，中国工业和信息部发布了这个2023年的全国企业负担调查评估报告，声称说有90%左右的企业对他们的营商环境是感到满意，60%企业认为2023年宏观经济总体水平平稳，54%的企业预计这个年度的营业收入同比还有所增长，46%的企业预计这个年度实现利润总额同比亦都系有所增长。咁石头我就觉得好奇怪啦。咁啊，事实嗰个环境同埋佢哋做呢个调查，咁系不时有矛盾咯。咁其实你系点样理解呢个工信部咧？佢发布呢一个咁嘅信息啊？
九成企业都满意营商环境，你信唔信啊？
我觉得好奇怪啫。咁多企业唔系喺度撤资紧咩？
我哋先講下呢個工信部佢嘅呢個調查先，因為佢啱先講緊嘅有成九成企業係話嘅營商環境感到滿意啊嘛，係咪？咁啊，如果當然有啲網民話佢呢個喺度嘲笑話佢呢個你純粹造假係咪？咁啊，冇乜理由呢個九成企業會講緊營商環境好啊，咁係咪造假咧？咁亦都有人講緊話，因為你有國安法啊、反間諜法呢啲咁出嚟嘅話咧，咁而家啲大企業喺度走緊嘅。咁中共講緊嘅九成嘅企業，呢一個數據值唔值得信咧？嗱，九成企業佢可能真係問咗嘅，真係問咗嘅可能
嚇。點計啊？
咁啊問咗嘅話咧，我認為呢個數據係啱嘅。
嚇！
咁啊點解咧？嗱，佢呢個數據點樣啱咧？就係工商部會問啊嘛，因為中共會問嘅嘛。咁叫做在人屋檐下，寄人籬下的情況之下，我問你啊， 你讲话你住喺我屋企，我讲话你满唔满意住喺我屋企啊？你够唔够胆讲话你唔满意啊
？OK。
如果你咁咁唔满意嘅话，走啦你，就咁简单。诶、哎，咁你可以走噶啦，你一句话得噶啦。咁作为企业嚟讲，佢系咪只能够讲我你嚟问我，我嚟应付你咧？因为呢个社嗰、那个社会本身系一个高压社会嚟噶嘛。啱先讲紧嘅反间谍法又好，呢、這个国安法又好，即系之后之类嗰啲出咗嚟之后咧，根本上就系攞住把刀，企喺你门前讲话，你满唔满意我？你而家嘅营商环境啊，你满唔满意啊？你一定讲满意噶，
系咁，
所以呢一个准确度咧系呢个数字冇错吓，但系呢个系双引号嘅数字，就讲紧咧呢个准确度有问题，因为本身咧你喺压力之下嘅话，你唔会有准确嘅数字啦。呢啲咁嘅调查咧，通常系点做嘅咧？系以第三方獨立機構嘅調查噶嘛？所有美呢、這個你睇下美國幾多非盈利機構民調又好咩都好，佢係以第三方獨立機構去調查，佢冇利益關係、冇任何壓力嘅情況之下去問咧，先至會問到正確噶嘛？咁我哋之前其實咧都講到咗，無論係歐洲商會又好，或者係美國商會又好，佢哋喺中國大陸嘅機構咧，佢去問佢哋嘅商會入邊嗰啲人咧，不記名調查嘅時候咧，人哋就會講緊相對真實嘅數字出嚟，講話哦，我哋而家嘅營商環境喺度變緊啊，越嚟越惡劣啊，我哋而家咧已經凍結咗投資啊，要睇下睇睇先啊，甚至乎我哋而家已經喺度準備緊撤資啊，或者係有啲已經係撤緊資啊，甚至乎已經撤完啦。這個就是數據來的，但是你如果工商部去那裡，工信部去那裡，那就是運吉的，是不是？你去，那我當然說同意，就算是我準備走，我都說同意，我都說，哎，環境挺好啊，不過我們要想著，下一句就不會說給你知道，我想著錢去其他地方投資，這個環境都挺好的，我沒說要變，等我走了這次之後，我就變了，說給你知
道，
就這麼簡單，所以沒有第三方的調查，這個數據就是運吉的。不是不真实啊，他真的问了出来，他真的问了出来的数据，但是这个就是有双引号的，所以呢就你要清楚在什么环境之下出来的数据才是可信的。就正如你刚才讲的，前十一个月已经撤资在股市债市里面走了700多亿了，那就用脚投票咯，这个很明显了。那正是一个你刚才讲的正的这个投资只是6亿而已，是不是？但是在中國大陸以外的市場，這些新興市場裏面竟然進入了2000多，因為作為投資者來說的話，在中國大陸的撤出來的資金，它需要投資，它需要賺錢的嘛，那去哪裡？那當然是找那些穩定的有利可圖的這個市場投資，那它就找了那些新興的，譬如越南、印度、之後之類那些國家去投資，那就變成要2000多億的資金入去那裡了，是不是？那只是說單月份得成400多億，那跟中國沒有關的，那你要明白這件事。所以這個這樣的情況就譬如惠譽這樣說，你剛才說的惠譽對中國大陸的經濟展望中性的，什麼叫中性？中性其實就其實根本不看好你啦，根本不看好你，只不過是因為目的在負面嘛。那我現在就不說負面字先，我就講緊中性，即其實根本就唔睇好你，講得清楚啲。
嗱，你頭先講到越南啦，咁中共習近平咧，亦都喺12號咧就坐專機就去咗河內嘅嚇，咁對越南咧進行咗兩日嘅國事訪問啦，咁亦都兩國簽署咗37項協議啊，咁其中咧仲話中國準備向越南提供贈款。以促進中國南部到河內的交通連接，並且加快發展連接兩國的其他鐵路系統的計劃。如果以現在現時中國的經濟，還去贈款，就真的到底是是怎麼回事呢？另外呢，就說在越共的總書記阮富仲和这个党魁习近平会谈了之后，他们各自又都发出了一些联合声明，但是两份声明又有一些小差异。中共的声明就说，双方一致同意构建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越南的声明就说，双方一致同意构建具有战略意义的越中共享未来共同体。 咁石头，你去解读一下啦，到底呢个两方面嘅声明其实差异喺边度啊？咁样
嗱，习近平十二月十二号访问越南咧，其实呢一个访问咧本身喺九月之前已经要做噶啦。咁、
嗯、
咧，因为九月份嘅时候其实系拜登去咗越南访问啊嘛，
系
咁啊，同呢个越南呢、嗯這个签署咗呢个全面战略伙伴呢个关系噶吓。咁、
嗯、
但系咧，其实拜登去之前咧，其实习近平就想先抢先去访问越南先噶啦。咁点解会冇做到咧？其实就系呢一个所谓命运共同体呢个词咧，越南系唔同意嘅。咁啊，所以咧倾咗几个月吓，倾过几个月咧都冇办法达成一致意见。咁、
嗯、
所以咧先至拖到十二月份咧，先至话去访问，系迟来的访问可以咁讲。咁、
嗯、
啊，呢一次咧，卒之倾咗几个月之后咧，都系出现咗两个版本。因为越南系真系唔同意同中共咧命运共同体嘅，唔同意同你命运一齐嘅吓。虽然系讲紧我哋系共产小兄弟嘅，但系咧都唔会同意嘅。咁所以就出现咗嗱，好奇怪嘅一样嘢就叫话双方各自发表联合声明。联合声明通常系一齐发表嘅，但系双方各自发表联合声明咧，亦即系讲紧一中國表 ，OK， 咁咧即係同之間差唔多係咁樣嘅啦。咁啊呢個叫做越共咧，呢、這個中越國呢、這個各自表述嚇，可以咁講嚇。咁嗱，而家中共就講緊話中越命運共同體啦，越南啊講緊話中越共享未來共同體嚇。
嗯，
講緊係未來嘅，同而家冇關係嚇。共享係未來嘅，未來係點樣咧？冇人知。而家越南冇諗住同你共享嘅，即係講緊就係向共享未來嘅。咁啊，中共咧就講緊命運共同體，人哋根本都唔同意。咁呢個其實非常之大嘅差異嚟嘅。呢、一個亦都係越南咧近年嚟咧，之前其實大家都好清楚一樣嘢嘅咧，就係、是、成個東南亞咧，中共都喺度哈哈霸霸嘅，包括越南在內嚇。咁啊，你對佢好，你同中共好啲嘅話，中共就會漏少少呢個利益俾你。之前咧，中共成為咗世界工廠嘅時候咧，就係咁哈哈霸霸噶啦。但係因為而家呢個有岸外包同埋供應鏈去風險化嘛，所以中國大陸嘅世界工廠成為咗世界工廠為止啦，已經準備。咁喺呢種情況之下嘅話咧，越南就成為咗世界工廠嘅小型世界工廠，同埋印度咧亦都會成為世界工廠嘅其中嘅一部分嚇。咁啊喺呢種情況之下嘅話咧，越南其實根本上在經濟上邊咧，佢發現咗唔應該靠中共，而是靠西方國家，尤其咧係要靠美國嘅。咁啊，其實咧，越南咧，其實講得清楚啲咧，佢係奉承咗一句話講嘅，就係同美國越南好朋友嘅話咧，就越係發達嘅。咁喺呢種情況之下嘅話咧，所以越南越嚟越靠呢個西方咧，就係咁樣，而係唔需要睇中共嘅眼色。所以呢種情況之下，就係、是、形成咗而家呢種咁嘅情況啦。咁而家其實好明顯睇到咗噶嚇，越南喺前十一個月咧，佢嘅進出口總額咧係成6191億美金噶嚇，咁啊相當之大嘅呢個數額嚟嘅。咁嘅順差係幾多咧？258億。咁越南係美國係越南商品最大嘅出口目的，而唔係中國喎、而中國係越南最大嘅進口國來源嚇，咩意思咧？其實好簡單一個道理，就係因為越南佢嘅供應鏈未形成咗規模，或者係未形成自己好多嘅供應鏈，所以喺呢種情況之下咧，其實越南咧仲要靠喺中國大陸嘅某啲生產半成品進入越南，然後經過再加工之後，先至可能出口商品，所以先成為成品嘅嚇。喺呢個過程之中，在越南未形成供應鏈的情況之下，它現在還要靠中國大陸的進口。那對了，現在的情況是什麼呢？現在的情況是，如果中共將中越邊境的這個鐵路做好的話，有個好處是什麼呢？可以大量地出口這些產品，第一個。第二個呢，其實呢是促進了中國大陸的企業是大量將它的工廠移到越南去的。這個呢這個就是促進了這個作用。但是呢當然習總想這個更加好地做出口，但是越南一定會形成自己的供應鏈的。在這種情況之下，供應鏈形成得越好，對中國大陸的出口就打擊越大的。
咁其实喺经济方面，越南超越中国，即系嗰个特别系外商方面嘅投资，都会分分钟超过佢。
哦，咁呢一个从某方面嚟讲，当然有啦，因为佢其实越南而家系一个新兴国家嘛，佢而家系一个呢、這个西方国家。對佢嘅重視程度嘅高啊嘛，咁呢個係正常現象嚟嘅，唔係話呢個乜嘢啊，包括咗呢個印度在內，啱先咪講緊二千幾億嘅，其實佢其實就係有呢種咁嘅情況喺度。其實而家呢譬如製衣方面嘅話，已經完全代替咗中共啦，中國大陸啦。
嗯哼，呢但係雖然佢哋即係大家都係一個共產政權啦，咁樣其實越南方面係咪真係比中共醒得多咧？嚇？
我只能夠咁講啦，因為佢哋受氣受得太多啦。咁呢個越南咧，佢本身就講緊呢個叫竹子外交嚇。咁我只能夠講話佢係呢個比較山頂草一啲啦。但係咧，因為佢哋可以講係靈活好多，佢哋發現咗哦，我哋其實靠西方國家嘅話，咪更加好啦。咁我咪要變咯，就咁簡單啫嘛，就係咁嘅意思啫嘛。
咁以後其實越南可能唔會即係受制於中共嘅喎。
而家都唔受制於中共啊！一向你越嚟越南咧，都係同俄羅斯好過比同中共好噶，一樣都係噶。
OK， 咁啊，因為時間關係咧，我哋今日嘅新聞追蹤節目喺呢度同大家講聲再見啦。多謝你嘅收聽，多謝石頭同我哋分析，拜拜。
拜拜，
聽眾朋友，喺今日嘅節目結束之前，請欣賞一首樂曲。听众朋友，我哋今日嘅节目就要结束啦，多谢你收听希望之声。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